三，于是进入行宫，但见停料烧空。料这个字就是火把，也是一种大的蜡烛啊，就是古代夜晚的时候，整个用竹子、用松木还有芦苇绑在一起，里面加油，然后来烧的一种东西，叫做料。所以料这个字是翻译成现在的火把或者大的蜡烛啊，大的蜡烛，它可以在户外点燃，然后不怕风的啊。它的材料刚刚讲是松树、竹子还有芦苇，然后用布缠起来，里面灌油啊，灌油来燃烧的，叫停料烧空。香穴布地，因为有很多的炮竹啊，放这个鞭炮，所以有很多的纸的穴啊在地上。火树奇花，火树奇花其实有一点形容是在放烟火这一类的东西，可是奇花是玉的意思啊，玉做成的花啊，玉做成的花。金窗玉槛，说不尽帘卷虾须。虾须帘在古代是真的用的，就是把竹子劈成细到像虾子的须一样细构成的帘。那么也等一下继续看下去，《红楼梦》里面有讲到虾须帘啊，就是最细的，当然这里面绝对是最精致的手工啊，就是把竹子劈到像虾子的须那么细，所以叫虾须帘。坦铺鱼榻，榻是一种水榻，一种海里面的一种生物，水榻，它的皮常常拿来可以做地毯的啊，所以地毯铺成了那个鱼榻。顶飘麝脑之香啊，就是在大的顶里面用麝香来燃烧，就是像现在烧精油一样的东西。然后平列雉尾，旁边的屏风全部上面是用鸟的羽毛贴出来的，这个在唐朝就有啊，唐朝用很多彩色的鸟的羽毛去贴成屏风去做装饰。所以我们现在在日本的正仓院保留了唐朝的那个屏风上面的画，只露出了一些墨的勾的痕迹，然后里面有几个羽毛，可那个原来全部是羽毛贴的，可是因为年代久了以后羽毛都斑驳都掉落，所以过去有一种装饰的绘画是用彩色羽毛来贴的啊，彩羽来贴的。所以香屏列雉尾之扇，真是金门玉户神仙府，贵殿兰宫妃子家。那贾妃看完以后就问此殿何无匾额，说这个地方怎么没有匾没有额。那随侍的太监就回答他说，因为这里是正殿，那正殿的话外臣未敢擅泥，大家不敢随便泥，一定要贾妃自己来亲自来泥，所以贾妃就点头不语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贾元春回来语言非常少啊，不到很必要的时候他随便不开口的啊，所以这当然是一种皇家的训练，因为这种皇家的威仪就是你常常祸从口出，就是一点点出错就不得了的啊，就是甚至会被御史去弹劾的，所以他们就讲话都讲得非常非常的小心。那当然也代表他身份上的一个尊贵啊，过去都觉得你身份越尊贵你越不是随便讲话的啊，对于语言的这种谨慎。好，这个时候他们要开始朝拜，所以礼仪的太监跪请升座受礼，就请他上座，然后接受所有人的礼拜。两臂跃起啊，我们前面讲过臂，就建筑物里面中间那一块斜的上面雕龙的那一块叫做臂啊。两臂就奏起音乐，然后礼仪的太监有两个人引假设，这些人在月台下排班，然后殿上昭容传谕，昭容也是女官的名字啊，传谕曰免，因为这些都是他的叔叔伯伯爸爸，所以要跪下来要行国礼，可是昭容传谕说免啊，免拜。那太监就引假设等退出，又有太监引荣国太君及女眷，就是贾母，贾母是史太君，他跟所有的女眷从东街升月台上排班，然后要跪下来要拜，昭容再传谕曰免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一道一道的，就是说他一定要行国礼，可是到行国礼的那个刹那上面传谕免，就是说对底下的人来讲他一定要行大礼，他不能说啊，你是我的侄女你是我的女儿，可是这个时候他就是贵妃啊，所以他行国礼。可是到行国礼的时候，因为毕竟这些都是长辈，所以他要传谕说免，就是免礼的意思啊，所以隐退。然后茶以三献啊，就是一道一道的上茶供茶，然后贾妃降座，然后乐止，音乐停了，退入侧殿，然后更衣又换衣服，换完衣服以后方被省亲车驾出园，然后到贾母房间。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他才恢复了他的身份，不再是贵妃，而是一个 十几岁的女孩子。我觉得这一段大概是最心酸的啊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她戴着凤冠霞帔，她是一个贵妃，可是她必须扮演那个角色，好像在演戏一样，然后不断的传谕说免，可是现在她到了贾母正室玉行家里，她要跪下来拜贾母，因为这是祖母，就刚才是国礼对不对，现在是家礼，就是说从家里来讲你是一个晚辈，你是女儿，你是孙女，所以她要行家礼，可是贾母等距跪止不迭，就贾母赶快跪下来说不可以，因为你已经是皇妃了，你不能再行家礼了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可以不可以感觉到这里面的心酸，就是其实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嫁出去以后，她现在回来，她的身份忽然改变了，她原来跟自己亲人的关系不能够再有那个亲近的那种感觉。好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段里面大概是《红楼梦》最繁华可是也最心酸的一段，那么也感觉到那个富贵里面不为外人所知的那种哀伤。好，贾母等距跪止不迭，你看到这个时候贾妃满眼垂泪，她才哭了，刚才在国礼的时候她不能哭的，因为太失身份了，所以现在她好像回来想做一个孙女了，想做一个女儿了，好像好久没有叫奶奶或者叫妈妈的这样的字，因为她没有这个字眼了，因为她已经是皇妃，所以这个时候她满眼垂泪，方彼此上前私见，才第一次见面，刚才全部是排场，那一手搀着贾母，一手搀着王夫人，就是她的祖母，从小带大她的祖母，她的母亲，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，只是句说不出。你也可以了解到他们根本不敢说，因为有一点点说错的话就不得了，所以三个人心里面好多的心事，可是一句话都不敢说。你可以看到作者在这里描写到的那个细腻啊，三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，只是都说不出，只管呜咽对泣，就是在哭泣。那邢夫人、李纨、王熙凤、迎春、探春、袭春三个姐妹都在旁边围绕垂泪无言，就陪着一起哭，没有一个人敢讲话。有没有发现，如果在平常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讲话的一定是王熙凤，对不对？因为她很会打圆场，很会让大家开心起来。可现在她也不敢讲话，因为她知道非同小可，就是这是皇家的人来了，所以她也不敢讲话，所以大家就在那边哭。那么哭到最后，一定讲话的还是贾妃，对不对？贾妃就强忍悲啊，就忍住悲伤，勉强自己笑出来，然后安慰贾母、王夫人，就跟他们说，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，好容易今日回家，娘们一伙不说说笑笑，反倒哭起来。好，所以这一段我想是我们大概读到里面对于元春最哀伤的一段啊，就是你当初干嘛要把我嫁到那个地方去啊，不得见人的地方，那今天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大家应该好好就高兴吧，就好好的说说笑笑，怎么又哭起来了？那一会儿，那过一会儿我要走了，那又不知多早晚才来。那么因为过去我跟大家讲过，十八回根本是虚拟的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皇妃回家省亲这种事情，你嫁进皇宫是一辈子不可能回家的，那父母有可能进宫去看，可是一定是非常特殊的身份，是一辈子是见不到面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贾妃所谈到的这个东西，其实是一个所有作为妃子的那个哀伤完全被他讲出来啊。他过一会儿我走了，那不知多早晚才来，说到这里又不禁哽咽起来。所以我们大概第一次看到一个作为皇妃的那个悲哀，就是外人所不知道，大家都是羡慕，就觉得啊这个家好棒，有个女儿嫁到皇宫去了，可是那个真正的那个哀伤啊，其实是完全不了解的东西。